科技的发展啊，尤其是人工智能，能够去提升在很多的场景上面的一些效率。那这些场景其实是一个重复度会比较高，对于个性化人为的这个需求会比较低的场景。其实在很多的场景下我依然很坚定啊，就是它是需要一些人的温度在里面的，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过程。大家在中国生活过，很明显能感觉到极大的一个便利性，这个其实在海外很多的市场上面都是没有办法跟中国的在电商上面购买这个商品去体验到一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大一个点吧，还是回归到整个基础设施的建设上面，它的前提是什么，还是跟你整个的人口密度是极度相关的。直播带货在中国其实是一个现象级的，但其实你会发现在不同的市场里面，大家的发展的一个阶段也会很不一样啊，碰到的这个挑战也会很不一样。那我自己个人的观点啊，就是说直播电商这件事情在很多的这个新兴市场啊，尤其是比如说像这个东南亚来说，它可能会更容易能够有一个大的一个发展。这个里面我觉得可能有几个原因在。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创业内幕，我是主持人 Lily， 欢迎大家又回来啊！经过了两个月的等待，我们呢又回到了创业内幕，今天是我们创业内幕第五季的第一期，也欢迎大家呢积极的在我们节目下面说出你对我们节目的一些期许和愿望啊。本期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啊也非常有意思，像每年一样，我们开季的第一位嘉宾呢一定是一位重磅的嘉宾。今天这一位呢是我的同事，他也是一位非常知名的创业者，大公司的高管，他是来自于 GGV 纪元资本的运营合伙人，同时也是 Wish 的 CEO Joe。
谢谢丽丽，大家好，我是 Joe。
好，刚才我其实介绍了 Joe 有很多斜杠身份啊，他还有一个更重磅的身份，他现在是 GGV 的被投公司 Wish 的 CEO， 他曾经呢也是 Wish 的 Interim CEO 啊，刚刚被任命为了 CEO。那么 Joe， 要不要你介绍一下你现在在 Wish 担任的一些工作？
好的，谢谢丽丽。那我现在呢就如丽丽所说，我是在这个 GGV 纪元资本来担任运营合伙人，同时呢也是出任这个 Wish 的 CEO 这个角色。
对，以防我们可能有听友，尽管这个概率不大啊，不知道 Wish， 要不然请您介绍一下这家公司吧。
对， Wish 其实呢成立的这个时间已经是比较长了， Wish 一直是一家移动这个电商平台啊。那我们其实呢是以跨境电商为主，那么最主要一点呢就是说，我们过往的时间我们一直是在跟中国的很多的供应链跟商家打交道，那么去帮助这个中国包括其实其他的亚太地区还有欧美的一些商户，能够让他们的这个商品呢能够接触到全世界的用户买家这一端。
嗯，对，其实 GGV 是 Wish 的重要投资人哈。就您本人呢在加入 GGV 担任运营合伙人之前，也曾经跟 Wish 有各种各样的交集啊，包括您在 Strap 的时候啊，包括您也帮 Hans 管理过这家公司，如今呢又重新回到公司做掌门人，这中间有什么故事吗？
对，其实在加入这个 Wish 之前啊，我在 Wish 在2020年的时候呢也曾经出任过全球的供应端的 BD 的这个副总裁啊，那跟 Wish 的认识的年头也非常长，结缘的时间也非常长。那么加入 GGV 以后呢，Wish 一直也是我个人在这个支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 portfolio 公司啊。那么到了9月份的时候，决定我正式要出任 interim CEO 的时候呢，其实 GGV 作为这个 Wish 非常早期且重要的一个投资人，在这个中间呢，其实也是非常支持这样的一个决定。我本人呢也是非常的荣幸啊，能够接过这样的一个接力棒。
对，我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您现在不是 GGV 的运营合伙人，您还会去做这个职务吗？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本身来讲，我觉得 GGV 在这个当中本身扮演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哈。那 GGV 也是我们整个董事会的这个成员之一。个人的这个职业的这个选择发展来说，首先来讲，我觉得第一点，对于这件事情本身啊，我要有足够的 belief。那其实 Wish 呢这件事情，包括这家公司它的整个的一个愿景啊，是我个人非常笃定跟坚信的一个点啊。那除此之外呢，我觉得是需要一个非常好的董事会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包括背后的相应的一些重要投资人的支持啊。那么 GGV 在这个里面肯定起到了很重要的一个作用，也是我个人其实选择迈出这一步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吧。
对，我们知道您刚刚被任命为 Wish 的 CEO 啊，但此前您一直担任 Wish 的 Interim CEO， 这个角色呢在中文的语境中不是特别容易理解，您要不要给我们解释一下？
其实这个本身来讲，就是在很多的大型的公司里面啊，尤其是在西方的一些公司里面，这个是一个相应比较常见的一个职位了啊。管理层啊，尤其是在 CEO 这个层面上，职位变动的时候，那么我们希望通过有这样一个 intern 的这样的一个 role， 帮助公司呢能够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过渡期。那一个呢也是说可以让到公司可以更加的稳定，那么有一个相对可能对公司经营比较熟悉的一个人啊，在这个过程中能够稳定公司的发展。那另外一个也是能够给到就是公司包 包括董事会有足够的时间再去看就是下一步那么正式的 CEO 的这样的一个人选，那这个过程中也是能够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个时间去做出一个相对更加正确的一个决定吧。
对，所以您2022年都是在美国的时间会比东南亚会更多一点是吧？
对，我其实从9月份吧，9月份正式来担任这个 Interim CEO 以后，其实我大部分时间是在美国。很重要一个原因也是因为这个本身是一家这个总部在美国的公司啊，那对于我来讲，我来接受了这样的一个任务一个挑战，我觉得对我来说首当其冲的一个事情是说我需要更多的时间在美国的总部跟大家一起来工作，然后更加熟悉这个业务，包括更好的能够去跟团队能够有一个融合。
对，其实我们也知道啊，Wish从它上市以来了，经历了一系列起起伏伏的阶段，现在呢处在一个业务的关键调整期。您此次呢被正式的任命为 Wish 的 CEO， 想必也肩负着很多的期许和压力。那么您掌管 Wish 之后最紧迫的任务是什么呢？
我觉得首先第一件事情还是我刚才说的，就是说首先我们要保证团队跟业务的这个稳定性。那么对于一个公司来说，其实管理层的变动包括在 CEO 层面上的变动，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不小的挑战。那我们不管是核心的管理层还是在公司的整个的这个层面上，大家能够有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一个局面，这个是一个前提。那在这个基础上呢，我觉得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要让公司大家真正意义上能够去统一思想啊，能够去知道就是公司整个的长期的一个发展方向跟短期的一些业务的聚焦啊，这个其实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个公司本身来讲，虽然是一家上市公司啊，但我们的整个规模啊并不是像非常大的这些科技公司这样的规模那么的大。那么对我们来讲很重要一件事情，怎么能够去合理的利用好我们手头的资源，对吧？然后合理的去分配这些资源，合理的去形成一些聚焦，真正意义上能够在业务上面短期上面能够找到一些突破口，那么又能够兼顾整个的一个长期发展的一个策略。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但现在其实疫情之后，我知道美国其实很多我们的同事他们都还没有完全回到办公室哈，这会不会很挑战啊？对于您做这事儿。
其实本身来讲，我觉得整个疫情对所有的这些公司吧，整个的一个工作模式哈，我觉得还是有一个不小的改变。过去的这两三年的时间，我觉得本身也形成了一套比较好的一个就是 remote 或者 work from home 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机制在这个里面。当然这个挑战是会有的，尤其其实对于新的这个管理者，比如像我啊，这个本身来讲就是说，如果在加入这家公司的话，怎么能够更快在更短的时间内哈，能够跟我们的同事能够有更多的一些接触跟熟络。 remote 的这个方式本身来讲啊，它其实某种意义上也会有一些挑战在这里面。但是同时呢，其实我们也在想，随着这个后疫情时代，那怎么能够就是让大家逐渐的能够有更多的 physical 的一些这种 engagement， 对吧？大家能够真正意义上能够回到办公室啊，在一段的时间内，然后跟这个同事能够有更多的这样的真实的这种场景的这样的一些接触。这个其实对于两个方面吧，第一个是整个的一个工作效率上面，我觉得还是会有一定的提升哈，尤其是在一些比较大规模的讨论的这种场景下，我觉得是能够去提升很多这个讨论的这质量跟效率。那另外一个，我觉得人呢还是一个感情的动物啊，我觉得很重要一件事情还是需要就是大家要有一些真实的接触，
面对面的沟通
啊，那这个对整个公司的文化的建设，包括对整个公司整体的一个士气啊，包括工作的氛围的提升啊，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帮助在里面。
对，我也想问问您，您有什么特殊的这个举措来提升士气吗？
最重要一件事情啊，我觉得每个人在每一家公司啊，尤其在Wish呢，我觉得就是对这个愿景还是有非常 strong belief 的啊，就大家是非常有坚定的一个信念啊，是相信这件事情的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大家的士气非常源头啊，是来自于就是说怎么能够去践行，对吧？那这个又回到我刚才前面讲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对于公司整个的发展方向上面，对吧？是不是有一个比较高度的认同感？那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前提。另外一个就是说，基于这种比较好的一个方向的一个前提下呢，那大家真正意义上每天你做的一些事情，想办法去真正意义上去创造一些比较快速的一些 quick win， 一些 small win。那这些本身来讲，让大家真正意义上能够体会到你每天的这个点点滴滴的工作对这个公司所产生的一些影响。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懂得去 celebrate 啊，我们懂得去怎么去庆祝一些 quick win 跟 small win， 不断的去提升整个公司的一个士气，让大家从一些 quick win、small win， 再到一些比较长期的 long term 的一些 win， 对吧？那这个过程中 中，我觉得就是找到这个飞轮以后，我觉得整个公司的士气自然而然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提升。
对，我们以前在这个美国的时候哈，这个办公室的同事他会就比如说每周可能就会大家一起出去吃个饭，每天中午我们会统一给大家订饭，订完之后大家一起坐在那个硅谷外面的草坪上一边聊天一边吃。咱们会有这样的一些小的特殊的安排吗？
对，本身来讲我觉得就是在文化建设这一块我们其实做了很多的事情的啊。那么有一个事情是可以来讲的，就是说我们其实尤其在今年啊，我们有一个叫 Wish Wednesday 啊，就是 Wish 的星期三啊，那是每隔两周我们其实会有一个 Wish Wednesday， 那会有一点像一个公司的 Town Hall 或者说像 All Hands 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全员大会。这个全员大会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说，第一个我们有很多跟员工的一个主动的一个沟通啊，那这个沟通本身来讲会跟大家来去讲我们整个内部的一些不管是项目啊还是我们整个自身一些业务的一些进展的情况。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其实有大量的时间在这个Q&A， 在一个问答的环节啊，那我们所有的管理层其实是面对我们所有的这个员工来去非常透明的来去沟通啊，然后去解决大家的一些疑问，对吧？那同时呢，这个 Wish Wednesday 也是很好的一个场合，真正意义上能够让大家能够聚到一起，尤其是今天可能大量的还是这个 work from home， 对吧？在家里办公这种情况，那很多的同事也是借的这个机会呢，其实会出现在办公室，对吧？那大家其实会有一些这种小规模啊、大规模的一些聚会啊、一些聊天啊、一些 social 的一些 connection 啊，那这个其实本身也是我们在创造这样的一些场合吧，让大家一个是跟公司的互动啊，另外一个是跟同事之间的互动。
对，其实在这个疫情催化下有很多电商都在蓬勃的发展哈，我们知道拼多多其实也去开了美版嘛，而且最近在大幅的发力，只要你注册用户就免费送一些像什么电炸锅呀、空气炸锅呀、水杯啊，其实你算算那个东西的成本对吧，获客真的是太便宜了，就它有很多玩法。您认为就是面对这些在美国的新秀压力，卫士有什么样的应对的方法吗？
对，我觉得作为一家公司吧，尤其是一个电商公司啊，从来不缺的就是竞争啊，就是这个赛道本身是一个非常这个高度竞争的一个赛道啊，就是说你不可能指望没有人真的会进入这个市场，所以其实对于我们而言，当然我们会关注于竞争啊，尤其是一些细分市场里面那么进来的一些这个新的玩家，其实我们也在看，一个是说真正意义上就是别人到底是用什么样的玩法在一些特定市场上面，另外一个对我们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借鉴跟学习的一个过程，对吧？但是有一点我可能想说的就是说，其实今天你去看整个电商市场，虽然它不缺竞争，但是今天你如果放眼整个的一个全球市场全世界的话，你也很难找到说某一家公司哈真正意义上是一个全球市场通吃的一个局面，对吧？那其实在每一个细分市场每一个这个细分领域里面可能都有一些相应的玩家。那又回到我刚才介绍Wish的整个的一个商业模式来说的话，在全球60多个国家哈，就是我们都有这个买家跟客户的一个电商的平台，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怎么去发挥我们在不同市场里面我们自身的这个特色，对吧？怎么能够关注好我们自身的这个客户的群体啊？那去提供更好的产品跟这个服务，这个对我们来说可能是更关键的一件事情啊。当然这个竞争呢永远是你需要去考虑的一个问题，也是在我们在不同的市场去制定相应的策略的时候我们需要去考虑的一个差异化竞争的一个策略，在这个里面，对吧？我们也很享受竞争的这个过程啊，这个竞争本身也是能够帮助我们去成长。另外一个就是讲到一些相应的平台新进入者吧，他们其实在做的很多事情呢跟我们其实在做这么多年做的事情其实非常的类似啊。那其实这个某种意义上也给了我们比较强的信心啊，就是说大家其实都认定方向其实是一个对的方向，对吧？尤其是这个从这个跨境 cross border 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个市场本身还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蓝海啊，我觉得还是有极大的增长的空间在这里面啊。那么有更多的玩家进入到这个市场，我相信也能够真正意义上一起去把这个市场能够做得更大。
对，就说到这儿的话，其实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疫情之后中国的电商的挑战都蛮大的。以前在那个淘宝上买东西啊，就是我还能买一些淘宝的小品牌，但现在我基本上不会买了，因为它那个很多不发货了，或者是说供应链跟不上了，对吧？就包括我们公司就是有一个常年给我们做礼品的，前段时间来新加坡，我就想让他给我做点帆布袋，同事们可以拿着去送东西什么，结果就发现那个厂子也倒闭了。所以就这种挑战蛮大，就是像Wish这种它其实是很依赖中国的供应链的哈。就疫情之后您觉得这个Wish的供应链会不会受到巨大挑战，还是说你们会在地域上战略性的做一些迁移？
Wishes 的整个的一个供应链是源自于中国哈，那我觉得这点是有它的原因在这里面。在过去的十年整个的一个全球化的一个过程中啊，我觉得这个全球分工里面，我觉得中国在整个制造业里面毋庸置疑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啊。这个也是真正意义上为什么如果我们去看整个全球的跨境电商来说，大量的供应端就 supply 端啊，其实来自于中国啊。我相信就是很多的平台在做这样的这个业务里面都会有中国供应链的一个我们叫依赖也好，或者说大量的其实这个是来自于这儿。本身来讲我们并没有想是要去做相应的一些战略性的一些迁移，但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说供给端就是 supply 这一端其实是可以更加多元化的。其实随着这个后疫情时代对吧，我相信就是会有下一波的全球分工的一些格局上的一些变化，那也看到一些细分的产业链的迁移哈。那我觉得对于我们业务模式或者说商业模式来说的话，我们肯定要去关注供应链的一个迁移的一个过程，那怎么能够继续保持啊我们在整个的供给端的一个优势啊，能够让我们的买家端真正意义上能够去享受到更好的这个物美价廉的根据性价比的这样的一些商品啊，这个是我们不变的一个目标。但是其实你刚才提到另外一个点啊，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我愿意分享的一个点是在于说其实您刚才讲说这个你已经很难就是在这个一些平台上面去买一些这个小的品牌啊，或一些这个相应可能都不是品牌的一些商品啊。我觉得首先这个点是非常有意思，就是今天我们去看客户的整个的一个细分来说哈，显而易见 Lily 你是属于 premium 这个优质的这个用户啊。那在整个这个电商的一个发展的过程中啊，我觉得就是会有早期的一些电商平台，在国内也有一些早期的，在海外其实有一些早期的。那这些平台在它演进的过程中啊，其实像 Lily 你是早期的这个电商的这个用户，其实大家是一起在演进的对吧，一起在发展的。那这些平台本身来讲它也要去进步，去满足这些early adopter 就早期的这些电商用户的需求的升级对吧，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它会有一个自然的这样的一个演进跟淘汰的一个过程啊。那这个过程不仅是在供给端，包括其实在这个用户端啊，在买家端其实都会有一个溢出的一个过程啊。就是一个平台很难说我今天真的意义上可以 serve 就是可以去服务所有的人群，同样也是一个道理，就是对于一个用户来说他也很难在一个平台上面去实现他所有的需求，所以这个里面会有一个相对来说不对称的一个关系。那这个整个不管是供给端还是买家端用户端的一个溢出的过程中，其实自然而然的就会有一个相应的一些其他的机会的这个出现。那么Wish在这个里面我们希望啊能够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这个又回到我们的这个愿景，我们的 vision 啊是真正意义上是希望能够去服务一些我们叫 underserved 啊，就是被这个相应一些可能主流跟这个 top 的平台啊没有办法服务的很好的一些这个用户的一个需求，包括商家端也是一样，有很多的商家其实今天也没有被很好的被这些头部的这些平台服务的很好。那我们的愿景是希望真的意义上我们能够去服务这些商家跟买家啊，然后让他们能够去更好的去有所发展。
对，我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其实你看疫情之后啊，美国的通胀是非常的厉害啊，特别这两年大家都知道那个东西都贵到什么程度。就过去呢其实Wish的主流客户是在二三线城市为主，那随着这个通胀的加剧啊，咱们的用户有没有向一线城市迁移？
其实如果去看我们整个的一个用户的构成，主要来自于一些这个中低收入的人群啊，那这个是我们非常主流的这样的一个客户。那么随着其实讲到不仅是这个美国了，其实全球都有一波通胀的压力啊，在这个过程中我更多的更愿意是去看到需求的一些的分化，而不是绝对的一个客户层面的分化啊。怎么来解释这件事情，就是说当然了，就是说对于一些相应比较明显的这个中低收入人群来说，他们更多的需求可能都会是在追求极致的性价比啊，在追求一些相应比较好的一些价格的商品在这儿，但不代表说相应一些可能中高端收入的人他其实就没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些需求。这个其实如果打开品类跟类目去看的话，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啊，就是说其实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啊，他不是说买所有的东西他都一定要去追求品牌，一定要去追求一个相应的一个极高的品质对吧，那这个其实在一些类目里面会尤其的明显啊，那这个尤其在一些这种家居类的啊一些这个品类里面能看到很显著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啊，就是说其实很多的买家或用户吧，其实本身不管他的收入是怎么样，他在去购买这一类商品这一类品类的这个商品里面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会忽略到他 其实不需要一定要去买品牌货的啊，就不一定要去买那些高端的一些东西，它是去考虑到性价比这一块，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也是比较显著。那么通胀在这个过程中本身来讲，我觉得对于我们肯定是会有一些利好的一些帮助在这个里面，就是说真正意义上能够让大家更多的去考虑一些性价比啊这些供给的一些商品啊。
嗯，对，这其实有点像国内的这个拼多多，其实中产也会买，也会薅羊毛，对吧？啊，他只要这个羊毛党无处不在，对吧？对，所以我理解就是，其实现在这个城市也不，咱们不仅仅是二三线，就是只要是一线城市，如果有这个需求的用户，也是会用这个 Wish 的，是吧？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个人的天性啊，还是说是愿意去这个省钱的啊，大部分人的意愿还是在这儿，所以只要你能够提供相应的这种性价比的这种商品啊，嗯、这样的供给。我觉得本身这个需求肯定是在哪儿的啊，那么就是可能每一个这个不同的分类的这个用户群体里面，他自身可能对于这一类商品的这个消费的比例可能会不一样啊，但是这个需求是在哪儿的。
我其实有一个朋友哈，他也是这样，就他其实平时都是这个买特别多的什么重奢轻奢哈，时尚的这个达人。但是呢，有一段时间他就跟我讲，他说我也消费降级了，我去拼多多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十亿补贴实在是太划算了啊。嗯，就它的营销力度够大的时候，它一定会吸引一些真正的就是对某一个类目，特别是标准品，它会有需求的人。打比方，你不需要去做特别多选款的，像化妆品的某一个品牌的某一个产品线，对吧？或者是像标准的这些电器、耳机啊、手机啊，对吧？那拼多多那个价格就是好。那其实像 Joe， 你其实有十多年经验在电商行业里，十多年前就已经参与过亚马逊的跨境电商和阿里全球速卖通。电商行业过去了将近，这现在有20年的这个发展啊。您觉得对比您那个时候去做跨境电商的时候，市场有了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吗？
对，首先我自己本人啊，我比较幸运啊，就是在早年间就是能够参与到这个几段就是整个跨境电商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当中啊，所以这个对于我今天的经历，包括今天在所做的这个事情的帮助是非常大的。那其实今天回看，就是如果十年前啊，整个的一个跨境电商跟今天来对比的话，当然整个行业的成熟度已经极大的不一样了啊。那这个成熟度我觉得是几方面。第一个是从这个用户买家端这块啊，买家端在十多年前呢，可能大家能够买到一个东西哈，就是从这个跨国，不管是从中国还是从其他地方，他能买到一个东西，其实对他来说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诉求，他能够省钱，但他其实的要求没有那么高，对服务啊各方面，对吧？这个本身来讲，随着这些年的发展来说，我相信就是买家在去做这个跨境购买的这个过程中，他自身的整个的一个心智的成熟度其实也发生了很大的一个不一样，就是会变得更成熟，大家对于整个的商品的品质啊、服务的等级啊，这些他内心的整个的一个期望其实会高了很多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说跟之前会有很大不一样。但是基于这样的一些买家端的一些这个需求或者期望的一个不一样，你会发现就是说这些年来说，从供给端这一块啊，我们能看到就是从整个的一个基础设施的角度，尤其是这个物流这方面啊，我觉得其实是要比过去真的好太多了。
当然
啊，之前可能你从中国发一件这个商品到欧洲、到美国啊、到拉美啊，甚至可能就是要2个月时间都到不了。那今天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时间已经大大的被缩短啊，所以这个虽然可能比起本地市场的这样的交易来说，时间还会略微会长一些，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已经有极大的一个变化跟改进。那另外一个其实就是关于支付方面，其实也是基础设施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点啊。那我觉得支付今天其实已经你很难说会是一个你跨境电商发展的一个瓶颈了。那这个其实在如果倒数8年10年之前啊，我觉得很多的用户被卡在那儿，很大一个原因都是因为这个支付层面上啊，没有办法去完成这个交易。但今天这个事情，我觉得它的整个的一个阻力已经
完全没有了，
非常小，
对
吧？
对对对，
基本没有了。
嗯、
所以在这块上面，我觉得当然这个已经是有很大的一个不一样。那另外一个不一样，我觉得是从产品本身来说哈。那其实早年间最早一波这个跨境电商是纯 PC 时代的。
对，
我其实最早加入这个行业的时候，那个时候都是一个 PC 时代的。
我也见过那个东西，就是很老的那个阿里的那个页面。
是是是，那个大量的用户吧，还是在这个 PC 上面。那我自己也经历了从 PC 到整个的一个移动端的这样一个迁移的一个过程啊。那Wish呢，其实是整个移动端电子商务平台的一个先锋吧，我应该这么讲啊。当年其实创立这家公司的时候，其实也是大量的这个红利是来自于整个移动互联网的一个发展。 也是第一个吃螃蟹的电商公司啊，真正意义上把所有的体验啊各方面都在这个移动端上面。所以当然今天其实在海外市场这个 web 端跟这个移动应用端其实还是一个有一定的比例的一个，它可能不像中国哈，我们今天其实大量的都已经在移动应用端了，但实际上在海外市场其实在 web 端其实还是有大量的这个量的存在在那个地方。但是我觉得还是看到一些很大的一些不一样吧，尤其是在这个移动端用户啊也好，或者说平台也好，大家对于整个的这个产品的一个演进啊，我觉得要比起这个十年前其实有很大很大的一个不一样。
对，其实像中国像阿里巴巴这种啊，它其实这种超级巨头它其实都有这种前置仓或者叫保税仓，卫士也会在美国有这样的布局吗？
其实物流我们还是有比较多元的一个选择的啊，那每一个平台可能会根据它自身的一个用户的一个类型啊，跟本身来讲我们这个相应这个提供服务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哈，那我们会做出一些相应的不同的一些设计在里面啊。那这个今天来讲比较骄傲跟自豪的一个点吧，我觉得在过去这些年我觉得就是我们还是去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物流的一个网络在这一块啊。那我们的目标其实很简单，不管你是前置仓是在海外的市场还是说是在我们中国的整个集货仓，对吧？那我们的目标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真正意义上是希望能够一方面吧，是能够去缩短整个的一个物流的时效时间。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给用户还是要提供一个相应的一个更好体验、更稳定的体验哈、啊。就是说这个是可预见性的啊。其实跨境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你收到货的时候，你都忘了你订过这个商品，对吧？那这个怎么样去提供一个更加可信赖啊、可靠的这样的一个物流方案？这个其实是我们很大一个目标。另外一点其实又回到怎么去赋能我们的商家端，对吧？商家端这边来讲，就是如果你想去在更大范围上面去增长你的供给的话，其实本身来讲你一定要去降低商家进入到这个平台的一个阻力哈，就是相应它运营的相应的一些阻力。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跨境里面物流是最复杂的一件事情，对吧？你可能卖到一个国家这个事情可能没有那么复杂，但如果你要卖到20个、30个甚至60个国家的时候，这件事情对于一个普通商家来说，其实它的挑战就非常的大。
对，
那对于整个的平台来说，为什么我们就更愿意去把这件事情去把它做得更好啊？怎么能够去我们来去更好的去投资，更好的去建立这样的基础设施，去帮助我们的商家去能够真正意义上让他们的精力更多的关注在自身的选品啊、自身的经营上面？那我们去帮他把一些基础设施的问题能够解决掉。
对，其实我觉得在中国这么多年啊，就是我非常同意您的观点，就是它其实在电商的发展上，第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是最难的。但这个在中国的这个多年的电商的教育下，这已经在中国不是问题了。确实，我在美国就是在亚马逊去买东西哈，我记得当时也赶上那个黑五，有一年，然后真的我买了一个童车，一个月才到，那种的那个物流就在中国人是难以想象的。那现在其实对于疫情来讲，就是疫情后可能卡车司机啊这种的这个物流的这种变化会不会加剧了这样的挑战，还是说现在人们都没工作了，这个物流变得更快捷了，是哪一种？
对，其实这个是大家一直都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大家在中国生活过，很明显能感觉到，就是说整个的大环境下面能够体验到一个极大的一个便利性。这个其实在这个海外很多的市场上面，其实是到今天都是没有办法跟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在电商上面购买这个商品去体验到一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大一个点吧，还是回归到就是说整个基础设施的建设上面，它的前提是什么哈？我其实在我看来，我个人的观点就是说，其实还是跟你整个的人口密度是极度相关的啊，就是说每一个市场上面来讲，就是说今天你要去建立一个基础设施，不管是你是为电商服务还是为其他的类型的这个商业模式去服务，最终其实还要回归到就是说它是个商业行为，对吧？那它整个的一个经济模型啊，怎么样是能够成立的？那如果你没有在一个很高的一个 density， 就是一个人口密度的一个情况下，很多经济模型本身它是不成立的啊。所以就是说，你如果真的意义上要提供一个非常便捷、快速的这样的一个物流的方案，那对于一个商业公司来说，其实它是没有办法盈利的。
对，
啊，所以这个本身来讲，它又要回归到一个经济上面啊，就是说到底怎么样是一个最合理的一个方式。但是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市场，我觉得就是因为刚才讲到人口密度啊，它本身线下的整个的一个零售也好，其他的基础设施也好，它其实形成的这样的一些购物的习惯，跟它自身对于一些这种服务的期许啊，可能也会跟中国的很多的这个消费者会有很大的一个不一样啊。所以这个鸡生蛋，蛋生鸡啊，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它自然就形成了一个适度的服务或者适度的一个基础设施的搭建。
对，其实这个美国它本身的线下零售还是非常的发达的，就是就你现在你作为一个电商从业者啊，然后你线下的这个比例和电商采购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所以这个就是在不同的国家生活，其实这个比例就会有很大的不一样啊。这个我当年在国内的中国的时候，其实说实话，我大量的可能 90% 的这个消费是来自于线上啊，对线上的依赖是非常大。当我举家搬到新加坡以后呢，其实这个比例其实是有所下降的，因为它的线下也是很方便的啊。本身来讲，就是说在你一个步行距离或怎么样，其实相应来说你可以很方便的能够去到接触到一些零售商或怎么样的。这个便捷性可能要比你线上去买东西可能还要更好，对吧？所以我慢慢的到了新加坡以后，我在线下的这个比例可能就会更多了。那么现在在美国，我自身可能在线下的这个比例相对可能又有更多的一个增长，这个会有更多的一个线下的消费在这个里面。那很大一个原因可能也是因为我本身在美国这边我自己居住的地方跟我上班的地方啊，本身可能会有比较长的距离，交通上面我自身可能会有消耗掉我一些时间，在电商的这个购物啊，各方面来讲，我其实没有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需求在这个里面啊。
嗯，也是因为你一个人现在。
对对对，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对，如果说你太太啊、老小孩都在那边，
对，所以这个就是跟你还是我觉得现在来讲，就是说消费者的消费行为里面，我觉得跟这个 household 的整个行为会比较接近啊，就是它不是一个个体啊，尤其是有家庭的这样的这个用户啊，就是我觉得可能更多是从 household 的这个角度去看。
对对，而且其实你想想，这买东西这事儿啊，它其实即时满足性是很强的。就为什么京东的那个我是用的最多的，对吧？我司啊，每年的这个各种各样大小节日给大家发的福利都是京东卡，那玩意儿跟硬通货似的，是吧？就是你基本上你今天买明天就到，是吧？你家总要囤点什么日用品吧。但确实对于其他国家来讲，可能很多时候我买会更快，便宜这东西不好说，对吧？比如说像黑五什么的，各大网站也有促销嘛。
对，
对，
我觉得可能还是两个原因。第一个的话，我觉得物流跟这个便捷性，我觉得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啊，在这个里面。那么，如果你今天开个车出去半个小时，你就能去买一个一样的东西，你可能不愿意等2到3天，对吧？
然后
这个本身来讲，我觉得大家会有一个平衡在这个里面。那另外一个，我其实想讲的一点就是说，其实其他一些相应的国家市场去做一些对比的话，就是很有意思。其实我们不能仅看这个整个的电商或线上的整个的一个市场的对比，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说，今天在中国电商之所以蓬勃发展，跟整个线下的零售整个的一个结构跟这个一个现状跟当年的整个的一个情况，我觉得都有很大的关系在里面，对吧？如果去看海外的一些零售商，你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它的线下零售商都很有它的特色，就这个特色最终其实又是回归到供应链跟选品上面，即便它是一些品牌货，但它都是通过买手去经过精心的选品，然后真正意义上来做的这样的一些货品的选择，很大的程度也能帮助到就是说它整个零售的整个的一个格局的一个多样性在那个地方。消费者其实今天到某一个零售商那边，他真的能买到不一样的东西啊，这个也就真正能区分开了，就是说你的选择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还是在线下里面去选择不同的这个零售商啊，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就是零售整个选品供应链的多元化，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一样。
对对，这个是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对于中国听友来讲，在文化上其实是不太能够理解的一个东西啊。其实这个东南亚、美国还有中国，他们在电商上都有非常大的不同。我们就以这个文化更为接近的东南亚为例啊。刚才我们讨论这个物流的问题，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就是它也能实现像京东一样的当日达或者次日达呢？
我觉得首先东南亚这个还是得拆开去看具体的国家哈，就是说其实这个区域里面，我觉得每一个国家市场本身它的整个的一个区别还是挺大的。最大的市场其实是印度尼西亚啊，印尼。那么印尼其实你会发现就是说，当然了，雅加达首都哈其实是有比较好的这样的人口密度跟这个人口基数，但其实它还有大量的用户是在它的爪哇群岛啊。那这个本身对于整个物流啊各方面的这个挑战啊就是比较大啊，一个就是成本端，自身其实也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在那个地方，对吧？所以它可能可以在一些局部去实现一些相应比较稳定性好啊，相应比较优质的这样的一些物流的一个体验在那个地方。但是如果把它放在一个整个的一个国家市场上面去看的话，这个其实还是有挺大的工作要去做的。那新加坡这个市场本身来讲，它不大啊，人口的这个密度其实也足够高啊，但是呢，新加坡整个的人工成本相应的也会比较高，就是如果回到电商上面，我们去看它的单位经济模型上面啊，你要去平衡它，对吧？就是真正意义上物流在这个里面到底是多快的一个速度啊，那又是一个合理的一个成本，对吧？最终能够使得你这个不管是哪个平台啊，哪个商家在这个经营的过程中能够最终实现盈利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需要去平衡的一件事情。
对对，这个逻辑我觉得我能理解，就是说对中国来讲，可能用户理解的这个当日达、次日达它是没什么成本的，但是在东南亚，如果说 说用您的这个逻辑，就如果说我想要享受到更快捷的物流，你只要加钱也可以，因为人工费高，对吧？啊，对，有意思。因为我好几年没来东南亚了哈，2022年是我这个疫情之后第一次来。2019年的时候，当时就是我们跟合伙人们一起去东南亚看项目，当时就在印尼有一个项目哈，那个东西在我看起来怎么都不 make sense， 但在印尼做的特别好，就是那个快递那个棍儿。这个东西在中国，你看咱们每个小区不都有吗？基本上没有人用这个，而且用的话也会被投诉，说你为啥不给我送上去啊？但是在这个印尼，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意。就为啥呢？就是因为第一是它最后一公里这个人是不太容易解决的啊、嗯。然后第二呢，就是说它其实这个地址也不标准，你没办法想象，就是在当地啊，不像咱们有清晰的门牌号，几栋楼几号，它那个地址也是不准的。所以这种地址的这种非标准性呢，也导致就是它没有办法多 to door 的去运送，所以他只能说我给你放在这儿，你成本是最低的，效率是最高的。嗯，
对，所以你讲第二点其实非常关键，我觉得就是说一个相对标准化的一个地址库啊，这个其实对于物流来说，我觉得特别是在最后一公里啊这一块本身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基础吧啊。一个商业模式在某些特定的市场它成立，那一定是有它的这个原因在这个背后的。那我觉得你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哈，我觉得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说真的意义上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最后一公里的整个的一个成本，这个在整个的一个电商的整个的一个单位经济模型里面，我觉得是起到一个非常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尤其啊，在一些新兴市场上面，就今天用户的整个的一个客单价，其实比起一些发达市场来说，可能还有距离的这个过程中。那么在成本项这一端，对吧？那怎么能够去更好的做控制，才真正意义上能够通过规模去实现你的整个的一个盈利性？
对对。其实刚才我们讲了很多跟电商有关的话题啊，但我知道 Joe 其实你作为我们的运营合伙人，你 cover 的范围是非常广的。你要不要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在 GGV 你主要 cover 哪些个赛道，然后主要做什么？
对，我自己在 GGV 之前所关注的点哈、啊，跟我过往的经历跟背景会比较相关。我可能更多的后来还是时间会花在这个 consumer 啊，就是在消费端的这一块。那这个跟我很多年的这个电商的这个经验，其实还是会有比较大的关系。所以其实，在 GGV 我很多时间其实是花在消费这个领域里面，尤其是一些比较偏电商相关的一些项目在里面。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自身经历里面也有很重要的一个标签哈、啊，一个是这个国际化跟跨境啊，那这件事情对我而言的话，就是我也会看到一些，不管是说中国的公司出海啊，还是亚洲的公司到欧美去，还是说欧美的公司想进入亚洲哈、啊，甚至其实会有一些就是真正意义上新兴市场，像拉美啊、印度啊，跟消费相关的一些项目。那另外一段经历是我其实在 FinTech 也做过。FinTech 本身也是我个人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赛道啊，那这个里面其实会有 2C， 可能也会有 2B。那不管是 2C、2B， 其实本身来讲，我觉得在 FinTech 这个领域里面，也是 GGV 现在我们花比较多时间，其实也在看特定的一些市场里面涌现出来的机会在里面。那我本人其实也不管是在看一些新的项目，还是跟一些 FinTech 的 portfolio 公司吧，也是能够去帮助到他们，就是能够看到怎么样的一些成长的机会在里面。那 FinTech 还有一点是，它在整个 Go to Market 上面啊，我觉得特别是 2B 的 FinTech 在 Go to Market 上面跟很多的这个 SaaS。其实本身是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妙啊，就是本身它有很多的这个类似和相似之处。那我其实在 FinTech 领域，在 Go to Market 里面其实也有比较深的一些这个钻研吧。那其实跟很多我们 GGV 的 SaaS 的这个 portfolio 公司其实也会有很多这样的沟通，尤其是他们进入到这个海外市场，不管是东南亚啊、美国啊，怎么能够去跟他们一起工作，一起去帮助他们去看 Go to Market 的一些这个 strategy， 对吧？啊，怎么去搭建整个的一个营销的一个体系，这个是我比较多的一些 focus。
嗯，明白，就说了很多哈。对，但电商这个领域我还想再多问两个问题啊，就一个是关于直播带货，因为其实中国直播带货这个已经变成了一个基本上要超越它传统流量的一个搜索流量的一个入口了，对吧？你看我们造了很多直播带货的神话啊，每个平台第一名那个数据都很吓人。那这个趋势在美国和在东南亚是不是有复制和有在这个推广呢？
对，我觉得直播带货啊，在中国啊，其实本身来讲，我觉得是一个现象级的 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本身来讲是从中国的短视频直播整个的一个蓬勃发展，然后使得这个直播带货成为不管是这些平台的一个商业化的一个手段也好，或者说给这个消费者其实提供了更多的接触一些商品的机会也好，我觉得它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契合在这个地方啊。那其实今天也看到，就是除了中国以外的市场，大家也都在讨论直播电商啊整个的一个产品形态，但其实你会发现在不同的市场里面，大家的整个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阶段也会很不一样啊，碰到的这个挑战也会很不一样。那我自己个人的观点啊，就是说直播电商这件事情，我觉得在很多的这个新兴市场啊，尤其是比如说像这个东南亚来说，它可能会更容易能够有一个大的一个发展在这个地方。
那为什么呢？
这个里面我觉得可能有几个原因在里面哈。我们先从这个用户端的整个的一个行为习惯说起啊，就是其实对比这些欧美一些发达的国家，你会发现这个用户啊，就是到了一个网站，到了一个移动的这个应用上面去，它其实是有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 intent。我今天到了这个 APP 上，我其实是为了去看视频内容的，我今天是为了要娱乐的，对吧？那么我今天去电商的平台，我今天就是要去买东西的，是吧？那这个本身来讲，他们是有一个比较
像老美的线性思维，
对对对，就本身它是非常有一个强的一个界定感在那个地方。但是你去看整个的一个新兴市场的用户来说的话，它本身这个区别界定感不会那么的强，所以大家其实相应来说能够接受度会更高一些，所以这个给了很多我们不管是这个社交平台还是这个短视频平台一个好的机会，能够切入到电商这个领域里面来，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也是从商业化的角度去看问题，对吧？今天来讲，其实欧美市场你会发现，就是所有的网红他们还是依赖于广告啊，来去做这个商业化变现。那广告的商业化变现在这些发达国家来说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变现方式，对吧？那我们讲到专业一点，就是 CPM 本身它是足够高的，所以大家其实本身来讲有一个比较好的变现通道在那个地方。但对于新兴市场来说，你如果去看广告市场来说的话，它的 CPM 其实本身没有那么的高，那这个对于所有的网红我们粉丝基础上的它的变现效率在同比基础上的话，它其实是就不够高的，对吧？那它其实就需要去找多样化的一些变现的一些方式，所以他们也会更愿意去尝试卖货这件事情，对吧？所以这个我觉得不管是从用户端还是从整个的这个 creator 这个网红端啊，其实大家的意愿度接受度会更高，对吧？那更重要一件事情啊，我个人觉得是整个供应链的一个弹性，不管是直播卖货也好，传统电商也好，到最后其实还是一个供应链的游戏，
对，
对吧？
你得有货，
你得有货， 对， 对吧？尤其是这种冲动式的这种购买impulsive 的这种 purchase， 对吧？有的时候其实你很难去控制你的库存深度，那如果你真的想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的话，其实你的库存深度是要足够多的，但是又要一定程度去降低你整个库存的风险，所以在这个东西它的整个的一个供应链的柔性啊，这个就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在里面。那么新兴市场相对来说，你会发现很多地方的它的供应链的柔性程度啊会更高一些啊，会更高一些。这个其实跟整个
本地的供应链更强是这样。
我觉得更多可能跟你整个生产制造业聚集度是有关系的， 对，
对
吧？其实这个又回到为什么中国我们一直在讲世界工厂，东南亚其实你会发现很多新兴市场里面也有大量的这个生产制造的集中啊，这个是一个基础。那另外一个其实跟人工成本也会有关系，但这个是鸡生蛋蛋生鸡，对吧？你因为人工成本低，所以你是形成了一个制造中心在那地方，但因为人工成本低，对你整个的供应链的整个的一个柔性程度就会有更好的帮助吧。
对，这个特别 make sense。 哎，对，我也想问问您，就是这个美国网红他怎么变现呢？
就是我刚才介绍，其实更多的可能会是来自于一些广告，不过跟品牌的一些合作。
他会直接说，我现在就是这个用了这个品牌，然后告诉你用完之后穿完之后什么效果，是吧？
两方面，第一个的话就是说，为什么在美国大家更多是叫 creator 或者 influencer， 对吧？他更多是叫 creator。那这个 creator 里面，他首先他是一个内容的制造者，就是他如果能创造很好的内容，本身他的内容是不需要商业化的。但实际上它可以借助于这些大的内容平台或者视频平台或社交平台啊，借助他们整个的一个广告变现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它能够在这个广告变现的过程中做分成。
明白了，就这跟个广告系统是有关系的。
是的，
对对，这个有意思。就是你像播客变不了线的原因就在这儿，就是我见了很多做播客的人都是用爱发电哈，就是他其实做着做着发现他没有办法去跟这个品牌进行有效联动。但是呢，网红这个在美国的网红的这个特点呢，是说我理解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场景。比如说我穿了一个什么衣服，但你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输入一个什么 code， 有一个 discount， 亦或是说你直接从我这儿导到人家那个官网？
嗯，两方面，一个是说本身它可能是有自身的一些内容，那这个内容它里面可能是不需要商业化的，那它这个可以有一些跟其他的平台合作，通过其他的平台来去做一些这个广告变现，对吧？那这个广告变现可能更多是一些展示类的广告也好，或怎么样也好，在这个过程中它能够做一些分成。另外一个就是跟品牌的合作在里面，那这个里面就会涉及到品牌可能会有一些任务在里面，
对，一次性给他多少钱，
对
吧？
这个本身可能在这里面它有个品牌的 sponsorship，这个可能它就会相应的会比较偏商业化一些，它在里面可能就会提及到品牌啊，提及到品牌的一些商品啊，然后包括可能就是会提及到一些购买导向或者说比较转化导向的这样的一些行为，
对，
在这个里面。
对，也就是说其实像这种展，就像网红类展示类的平台，它是没有电商功能的，它只能是导到另一个网站，是这样吗？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很多今天的社交平台或者说我们讲视频平台尝试要在做的一件事情，对吧？那很多平台一个是这个半闭环，半闭环本身可能来说它更多的是不控供应链，就是它可能相对比较快，但是它可能用户体验不是最佳，对吧？但是呢现在很多平台也在尝试一个全闭环的这样的，那网红在这个里面怎么能够去接触到供应链，对吧？然后它可能直接的就是在闭环里面去实现这个整个的一个商品的销售，这个就跟国内的整个的一个社交电商和直播电商非常类似了。
对对对，那他们在这个领域现在做的怎么样？
其实像欧美市场，美国也好，英国也好，我觉得很大一个点就是不管是在这个用户端哈、还是在网红端，还需要一个过程吧，我觉得就是大家对于这件事情整个的一个接受度。那另外一个就是供应链这一块，对吧？什么样的这个供应链是最适合于就是在美国在欧美市场直播电商的这个场景里面的啊？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都还在探索的一个过程当中吧，应该怎么说。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布局吗？
本身来讲，我们其实一直以来魏许的一个定位很大的一个差异化上面，除了我们刚才讲到就是我们定位的这个人群啊，我们的这个货品以外，我们在整个的一个购物体验上面，我们其实一直想去打造一些 inspiration 跟 discovery based 的这样的一些产品的这个体验啊。那在这个过程中，坦白说，视频化、社交化是非常重要的抓手啊。那其实也能看到在魏许平台上，我们今天其实有很多的短视频，当然我们还有迭代的这个改进的空间在这个地方。但是回答你的问题呢，我觉得就是说整个的内容的视频化一定会是一个趋势，尤其对于我们的这一盘货啊，即便可能是一些标品，它也是非标，为什么？因为它可能不是相应有品牌属性的这样的一些货，那我把它都归类到其实比较偏非标的这样的一些供给啊。那在这盘货的这个基础上，坦白说，视频内容它的表现力一定是要比你的图文要更好，
对
对
对，对
吧？然后另外一个，我们也想就是给到我们的用户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吧，就是更多有这种发现哈 discovery 这样和逛的这个体验，这个其实是我们需要再去加强的一个点。
对，这个体验这东西只要上去就下不来了。你知道，就是我们去年投了一家公司叫跨越星空，是我们的 Fellows 项目转过来的。就这个公司做什么？就是你比如说你用一个软件，你过去呢你就问客服这软件怎么安装，他可能给你一个说明书，对吧？到后来变成给你一个视频，告诉你一二三四五步怎么做。但这个软件已经智能到了它可以跟你的电脑进行交互，你做完这一步之后它自己就知道了你下一步往下一二三四五怎么走啊，就像一个就是无人驾驶车一样，就是你基本跟着它一步一步的傻瓜操作就完全可以搞定。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的体验只要上去就不太容易下来。就我们今天就录这期节目，光 set up 这个设备搞了都有20分钟，其实是我们已经用了很长时间一个设备，但它有 bug 的时候呢，我们也要用很长时间来调教它。就是未来如果说你卖这么一产品，对吧，你要教给用户怎么用，你肯定得跟他说我这有一个直播，我告诉你，对吧，手把手教你，就连李佳琦教化妆都能教出这么大一个市场，对不对？
是是，我觉得就是说其实人在科技发展的这个过程中啊，我觉得就是变得越来越懒了啊，这个是一个大家能看到的一个趋势。但是这也是整个科技在进步的过程中，其实在提供极大的一个便利性跟这个效率，对吧？那这个我觉得也是对整个人类的行为啊，在方方面面我觉得都有很大的一个变化。尤其我们今天讨论了很多这个短视频啊，讨论了很多的直播哈，你会发现这个产品的形态它之所以今天在全球范围有这么快速的这样的一个蓬勃的一个发展，我觉得很大一个点就是你会发现大家的时间的碎片化， 那在碎片化的这个过程中，大家对于时间整个颗粒度能够摄取到的一些内容的质量的要求啊，就越来越高了，对吧？
对，
那在这个过程中，不管你是短视频也好，电商也好，或者什么样也好，更重要一个点就是你怎么能够更好的去理解你的用户，对吧？更好的去理解你本身你的产品，你的背后，对于电商平台来说，你要更好了解你能提供的商品，对吧？那用什么样的表现形式让它能够更便捷更高效的展现在这个用户的面前，对吧？然后去让它有更好的一个体验，这个我觉得也是我们Wish的一个追求吧。八九年前啊，我觉得之所以Wish有一波巨大的这个发展，我觉得跟当年的整个的一个个性化推荐，我们这个也算是鼻祖了，在整个的一个移动电商的这个领域里面，对吧？
嗯，
那这个对于消费者来说的话，就是一个非常新颖的一个体验。
对，
那么走到今天来说，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东西能够让我们的用户觉得它更加的这个新颖，对吧？到我们的平台上面，然后这个又有很大的一些惊喜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和目标。
其实对于Wish这样一家电商的公司啊，我也想问问您，它的技术人员、运营人员和它的终端的这个客服，就这三块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比例？
对，这个比例我可能没有办法透露啊，这个涉及到可能公司机密的一些东西哈。但是可以分享的一个点是在于说，我觉得Wish不缺的是工程师文化啊，我们的产品经理，我们的这个工程师哈，其实对于我们整个的一个产品这方面的一个执着，我觉得其实这个是这么多年其实都没有变的，也是我们很好的一个根基在这儿。另外一点我想说就是说，其实今天来讲我们希望去加强的一个点是在于说，我们在整个的一个产品技术驱动的一个前提下面呢，我们去增加一些人为的运营的这样的一些温度在这里面。那我们相信就是说，机器学习也好，算法也好，它是一个很好的底层的技术，能够帮助我们在产品的应用端去做很多相应的改进，对吧？但是呢，电商这个商业的模式啊，它还是一个需要去理解商业的一些东西，对吧？
是，
需要一些人的一些因素。
对，就即使今天我们其实已经到了这个机器人可以去跟你非常贴近的去模拟它这个对话，不要说文字啊，你经常会接那种电话，对吧？说的也字正腔圆的，像是人在讲话一样。可是我每次在电商网站买东西，买完之后如果我有一个什么问题，它如果是个机器人，我就会一下子变得非常的抓狂，就我就一定要让它转人工转人工转人工，转了人工过去呢，可能你过去之后发现你的问题机器也能解决，但我就要转过去。我觉得我在跟一个真人对话，他知道我的情绪，知道我对这个事儿的不满意，或者说我真正的诉求，而不是让机器猜一个东西，这个还是很不同的。
对，我觉得就是关于人工智能科技取代人类这件事情，这个讨论其实这么多年一直都存在哈。但我个人的观点是说，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百分百可以取代。我觉得就是说科技的发展啊，尤其是人工智能这块，我觉得很大一点是能够去提升在很多的场景上面的一些效率。那这些场景其实是一个重复度会比较高，对于个性化人为的这个需求会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些场景。那么其实在很多的场景下我依然很坚定啊，就是它是需要一些人的温度在里面的，对吧？那这个整个的一个 human factor 在这个里面能够起到的一个作用，真正意义上也能反哺到我们整个的一个机器学习包括科技的一个迭代发展这个当中去啊，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过程。
对，只是就是可能不同的地域它的比例会不一样，就机器和人的配比，像就是比如人力成本相对来讲低廉一点的国家，当然中国现在都不是了啊，它可能这个就是机器人的比例会稍微低一点，但如果说像美国呀或者像新加坡这种国家，那它肯定是这个机器的比例要更高。
讲到电商其实也是一样，为什么中国的电商很多是重运营的啊？那这个运营本身来讲，我就是需要大量的人力在这个里面的，对吧？那这个本身来讲跟你整个的一个人力成本的结构啊各方面其实都会有很大的一个不一样在这个地方，对吧？但你会看到就是随着中国的人力成本的这个上升，中国的所有的电商公司其实本身也在提升自身的产品技术的这个能力啊。那甚至今天我可以说在全球范围里面，中国的这些电商公司的技术能力其实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状态下面，因为打过大仗，那么也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提升了，对吧？那对比欧美发达国家来说，你的人力成本相对还是会低啊，所以在运营层面上你能增加的
还是有优势，
还是会有优势在的地方。那么对于欧美市场，这个人力成本相对比较高，对吧？那更多的就是想去通过一些产品化这样的一个路径去增加整个的一个效率啊，然后真正意义上能够去使得整个人力成本上面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平衡。所以这个如果你放到每个电商公司它的 PNL 财务报表里面去看，你也会非常有意思。大家要去实现盈利，你在你的运营模式，在你的团队设置 可能都还会有挺大的不一样在里面。
对，其实啊，我们都知道在这两年这个跨境电商异常的火爆啊，就有一句话说深圳湾的房子都让做跨境电商的给买了，房价炒到40万一平哈，他们有很大责任。就是现在有很多我身边的朋友都想要出海，请您吧，作为一个资深的电商老兵哈，在世界各地都工作过的一个电商人，你给这个想要去做跨境电商的一些创业者给点建议吧。
对，我觉得其实对于中国的不管是跨境电商还是这个中国的互联网出海哈，我自己感同身受的一个点在于说，如果对比前些年的话，我觉得很大的一个不一样是说，你再也没有办法坐在中国看全球了啊。其实过往的很大的一个红利还是我刚才讲，就是更多是在于说会有一个相对比较粗放式的一个增长的一个空间在那个地方，其实你不需要做很多精细化的东西，甚至大家都没有那么理解你海外的用户，你就是把你的产品做出来，可能只要你有把货铺上去，对吧，通过一些数据一些转化，然后你不断的去优化你的供应链，然后最终可能实现了跨境电商的这样的一个业务模式在那个地方。但是今天其实不管你是自己做平台还是你在平台上面做卖家，对吧，我觉得你已经不能够真正意义上完全是坐在中国去看这个世界，尤其是对于一些相对规模比较大成熟的这样的一些公司来说，我觉得更多是怎么去从一个中国看全球的模式变成一个更加在地化更加本地化的一个模式啊。那这个是真正意义上能走得更好，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对吧，试图的要在重要的目标市场里面去能够有本地化的团队，能够去更好的去了解本地化的这个需求，对吧，通过本地化的这样的一些市场的了解去能够有一个反馈，迭代你的产品跟优化你的供给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一点。那对于电商以外其他的这个互联网产品形态，这个可能更加的重要，因为本身你可能没有一个我们所谓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在作为一个背景前提，对吧，那这个对于你对用户的这个理解啊，包括本地市场的一些 go to market， 我刚才讲到包括一些法律法规这些相应的这个了解，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一个中国的这个企业要走到海外去能够有一个更持续长久的一个发展，我觉得这个是必不可少的一件事情啊。然后特别想提出的一个点是关于文化层面的东西，我觉得就是说中国的公司对于多元文化的这样的一个理解跟包容度，对于整个公司在地化跟本地化的一个发展，我觉得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那尤其是在一些特定的市场里面，你可能需要很多本地化的人才，那这个就涉及到其实有很多文化上面潜在的一些冲突，对吧，那怎么能更好的有一个比较好的金融的模式，能够让到这个公司的文化哈，能够更加的多元更加的国际化，能够吸引更好的人才来帮助你去在本地去做发展跟成长，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在里面。
对，好，谢谢 Joe 的精彩分享哈。就是说大家其实要想出海的话，第一步你首先得有本地化的团队，不要踩到本地的红线，然后呢，同时现在还有一些挑战，比如说我们要了解本地的政策呀，了解当地人民的消费习惯啊，这个都很重要啊。那如果呢大家想要做跨境电商，可以用我们 GGV 投资的一系列的产品啊，然后客服可以用这个 SaaS 系统，可以用店小蜜，然后呢你的这个 AI 的机器人呢可以用 Wiz.ai 啊，然后呢你要想做个什么其他国家的人的这个人脸的图，可以用我们的这个 AIGC 的工具 Zimo， 然后当然如果您愿意选择 GGV 作为您的战略合作伙伴的话，那么也可以得到 Joe 的一对一的你们两个的沟通和交流哈。
对，还有飞流科技，
哎，对对对，得到更多的 know how。 对，飞流可以帮我们搞定所有的这个供应链的柔性的东西啊。对，好，今天其实是一期非常有意思的录制，就是我一方面是听到了Joe讲了很多就电商这个行业的一些变化啊，特别是美国的一些特别独特的一些 know how， 然后更主要的是我好像看到世界在慢慢的又回来了。对，就是经历了疫情的洗礼和挑战哈，我也相信坚韧的创业者们可以在这个打开一片天啊，重新在海外找到自己的位置。
对，保持乐观。
好，对 Joe， 那按照我们节目的惯例啊，最后请您给我们的听友推荐一本对您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或者一部剧吧。
这本书可能是前两年看的一本吧，我觉得对我自身的一个影响不仅仅是在工作中吧，我觉得可能更多是对人生的感悟上面，我觉得极大不一样。这本书是一本外文的书，但它有中文版啊，叫《百岁人生》。那这本书里面其实讲了很多的关于就是人类怎么去思考自己的寿命，然后怎么能够在一个百岁人生的前提下去规划好自己的整个的一个人生啊。他对我最大的一个感触是说不要觉得自己老了，你永远要保持自己的心态的整个的一个年轻度啊。人生如果放在一个百岁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里面来说，我们才刚刚启程， 那这个尤其是我想寄予给这个很多我们在中国的互联网跟科技行业里面工作的这个同仁们，大家其实要明白，其实年龄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能够给自己增加很多不同的人生的阅历跟你知识的厚度的啊，一定会在某一个时间点会有不同阶段的一个爆发跟成长啊，所以这本书我非常推荐，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也是给了我很多的这个正能量吧，当我去看待自身的发展吧，我觉得就是让我能够更有的耐心啊，真正意义上能够去放更长远，去看待今天你所做的事情，去规划自己的这个长期的一些目标。那我觉得人有了长期目标以后，我觉得你做事情就会不骄不躁啊，所以很推荐这本书。
对，用现在最流行的一句话说，就要把你的多巴胺转化成内啡肽，对吧？
是
啊，那行，那谢谢 Joe 今天的精彩分享哈。那本期节目就到此结束了，因为我们是2023年我们的节目的这个第一期节目，所以大家一定要积极的留言、转发、评论。我们在喜马拉雅和小宇宙会抽出五位听友，送出 GGV 的精美手办和我们的周边。那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拜拜，下期再见，
好，谢谢，拜拜。